让我们的心转向你，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上午好，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来思考尼希米书第二跟第三章，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只了读了八节经文，当然从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要有一系列的这个分段是很长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八节让我们今天早上去读一下。今天我就把这个讲题作为这个事工的实现，没有无名小人。弟兄姐妹们，你们有看过这个墙壁吗？有看过吗？应该大家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对吗？因为这个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所以我们大概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去，但是我也没有机会去过。但是这个就是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很大，所以你进去它的这个总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隔墙，而这个隔墙它就有这些雕刻了这些星星，这些星星是代表什么？什么？就是那些为国丧命的这些情报局的那些人员。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上名字？无名者，对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不大？是吗？不是哦，是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可以写出来。但是就是上帝知道，这个美国的政府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家人知道。所以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在国家，在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些人也许在一般老百姓是无名的，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少过那些总统或者那些所谓的这些部长。好，再问大家一个 next slide。 好啊，这个应该比较认识，左边的是什么地方啊？韩剧，对，有去过的举手，那些当过兵的，哎，给现在啊，我们当兵，你要毕业，可以有一些军队，他们会带你，就是把那些军人就走到那个这个克兰基的这个战 War Memorial 这个战争博物馆，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新加坡历史。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些为国牺牲的人，右边的是什么？有看过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大厦 City Hall 的一个这个 War Memorial。所以我们新加坡，我们也是有摆上。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些人的名字？没有看哦，就是在那里拍照就走了，对吗？所以这些人其实那里是有名字。被雕在这里的。好，再问，再考一考你们，给最左边的那个先生是谁？什么名字？李光耀，很好。下面的 ，OK， 我先要问年轻人，看你们的这个国家历史有没有好好的学。下面的是谁？啊？年轻人回答，年长人不要回答。Who? The guy on the left, bottom left. The Indian guy. Yes, Rachel. 什么名字？ Ah, you don't know. OK, 这个是 Rajaratnam, 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外交部长，很重要的一位人。上面的 Youngsters, 年轻人，谁？有当过兵的？ Who is the guy up there? 哇，吴清瑞。给郭庆瑞，我们新加坡第一个的这个国防部长。给下面的，哇，也没有看过。我想你们呢、啊，把全部的国家历史还给学校了。下面就是那个杜进才，就是我们新加坡之前的一个这个副总理。好，哇，这三个有看过吗？左边的上面的是谁？啊，这个可能请比较年长的人有看过吗？就是我们国家的其中一个先锋， 就是叫做易润堂，就是我们新加坡之前的这个文化部长。OK， 上面的是谁？哇，今天我就可以知道我们教会 的这个弟兄姐妹对我们国家事情的这个了解。上面的就是王邦文，也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部长。下面呢， okay， 就是之前的一个马来部长 Othman Wok。 为什么我把这些图片让你们看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一个建国一个的这个贡献，就是那些好像李光耀这些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们就比较这些比较没有提到的人，我们就觉得他们的贡献从哪里看得出？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因为从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一，我们要看到一个大局的变动。所以从第二章我们会看到，从第一到第八节我们已经读了，我们看到一个大局的变动，也看到上帝的主权。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尼西米，就是领导人的一个见识。到了第三章，很多这些注释书就没有去分享，没有 去讲，因为他是列出很多人的名字，而这些人好像他们做的东西，就是 你要去分析 也没有什么内容去分析。但是 我想了一下，我就觉得其实整个重建 的这个、项目不是单单尼西米的功劳而已，我们还是要记得老百姓的行动。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三方面去思考。首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从二章第一到第八节，大局的变动就是上帝的主权。大家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有几个词句重复，再一次的重复，就是王若喜欢，王喜欢差遣我去，王若喜欢。为什么我觉得这几个几处词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明白，当时一个国王的地位，一个国王的一个权柄是绝对的。所以倘若这个王没有他不是因为一个民主制度，就是大家投票之后那个国王才决定，这个王的主权是绝对的，他可以绝对讲 yes 还是决定讲 no。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当尼西米去跟国王去分享他的心事给国王，而这个国王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家，因为尼西米虽然他的脸没有露出什么、没有露出伤心的这个表情，但是那个国王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当尼西米去祈求国王的时候，他就从一个国王的绝对主权去问他，王若喜欢 if it pleases the king。 所以他就看到，假如国王不喜欢，尼西米就不能够继续的做。但是国王怎么样回答之后，我们就看到王就允准我，因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明白，当尼西米要回去建墙的时候，是一个大局的一个变动，那个上帝的手正在带领这个亚大亚虚的国王做出这个选择。所以这个国王他的选择，他允许尼西米回去，其实不是他个人的一个主权而已，而是有上帝的主权在他的主权之上。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够强迫一个国王去做违背他旨意的事情，除了上帝，使王的心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第一，我们要明白，当大局的变动的时候，在一个国王主权之上是上帝的手。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明白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是因为我的功劳，或者因为我的口才多么好，还是因为我的 我有这么多本事，还是因为我有这个，我有这么多支持者？但是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掌管一切的这个的掌管一切工程的主角不是尼西米，而是上帝。所以第一，我们要明白，在这个国王的主权之上是我们的上帝。而尼西米接下来也承认了，王之所以批准尼西米回去，是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明白的。其实在旧约我们也是看到，很多时候在这个国王的整个统治 方面，上帝会干扰。好像箴言书我们以前好像有看过，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也是这样讲，其实我叫你，这个你叫就指法老王，存立是特要向你彰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在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甚至要承认，在他的王权之上是有一位上帝的存在。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开始，我们要明白上帝的主权在我们世界上是一定成全的，上帝的旨意在我们人类的事情上必定成全的。请问我们对上帝的这个工作是否有那种敏感的心？我们是否敏感于这个时代这个大局的变动？或者我们觉得，哎呀， 我每天来教会就做做礼拜，我们就没有看到在教会之外的上帝，我们只觉得我们的上帝只处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事工，我们的上帝他只处在我个人的上帝。弟兄姐妹们，尼西米的上帝当然是他个人的上帝，但是他也是人类宇宙的主宰。 We need to have a big view of G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hings of God. 我们要对我们的上帝有一个宏观的一个认识，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世界，我们才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假如我们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个我祷告他应允我的那种上帝，那么他跟一般的神明有什么分别？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一个主宰。而上帝在，当我们明白大局的变动，当我们明白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动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哎，我们如何要配搭上帝的带领。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很多年前假如我们要进去一些封闭的国家去宣教，如何进去？你很难，你不可能讲我是要去宣教，所以你要可能做一个老师，做一些那个慈善的工作，去一些国家，连一边做你的工作一边去宣教。但是最近二十三十年，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宣教的这个广场跟这个当世界开放之后，其实这些国家需要的不是单单宣教师而已，他需要的是那些专业人士进去那里，把他们自己的知识能力去贡献，而透过他们的工作，真正的工作去祝福这个国家，去带领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在宣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带领。现在在很多西方国家，几乎只剩下信仰，只剩下那个礼拜堂，那个人心都已经把上帝给忘了。但是如果你到许多亚洲国家，你去许多非洲国家，他们对上帝的渴慕 是非常非常的需要，非常非常的火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看到上帝在动工，在我们的周边，在这个大局的整个变动，我们是否看到上帝的手正在行动呢？第二点我们要讲到，就是尼西米的启动。尼西米的启动就是领导人的见识。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六节，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来一起的读。我读单数的，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回应双数的。尼西米书第九节， OK， 这里是从第十一节开始。Okay， 我从第九节，于是我到了河西那边的省长那里去，把王的诏书交给他们。王又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和伦人安巴拉合作臣仆的亚莫多比亚。十一节，我们继续读。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停留了三天。
我在夜间起来，和几个人一起出去，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神使我必定要回耶路撒冷做的事，除了我所信的一头牲口之外，没有带着别的牲口。
我夜间出了谷门，向着龙泉走去，到了奋门，视察耶路撒冷破坏了的城墙和被火焚灭的城门。
我又往前走，把我全门和瓦斯，因为地方不够让我急着生活过去。
十五节，我只得在夜间沿溪而上，视察城墙，然后转回，经过谷门，回到城里。
没有一个官长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我也一直没有告诉犹大人，或祭司，或会众，或官长，或其余做工的人。
好，刚才我们读到尼西米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巡逻这个城墙的整个过程，这个跟我们这个要讲的有什么相关？当我在想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为什么这几处经文尼西米好像要很啰嗦的把这些他做的东西列出来，为什么尼西米要一概一概把这他去的地方，他做什么，甚至也他这个他的骆驼也不能够进去的那种东西去讲述出来？为什么当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实，尼西米去了耶路撒冷待了几天？刚才读了三天。他所记载的就是他在三天之内所看到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在耶路撒冷之前的人，他们在那里多久？从他们回去至少有三十多年，三十到四十年。这里我们就提醒我们，一个领袖当他回去在三天里面看到的需要，过于这些 老百姓三十多年在那里，但是没有行动。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当领导人的启动的时候，他的见识是看到一些老百姓没有看到的，或者也许他们看到，但是他们觉得啊无所谓了，就是城墙城门毁坏也无所谓，反正已经习惯了，反正已经习惯了。弟兄姐妹们，这是领导人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是看到有问题，又觉得哎呀习惯，反正是我们的文化，反正是我们三十多年看到了这个很简陋的城墙，就 just let it be， 为什么要去修理？我还记得大概有八九年前，我跟这个润人家园，我们去新加坡的一些一房 一厅的那种主屋区去做一些粉刷清理的工作。你们有去过吗？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一房一厅哦，不要以为新加坡都是很美，有一些地方它是有一房一厅，而你当你们进去里面，你在外面看起来是很干净， 因为政府有保护外面的这个主屋，但是你进去里面是完全不同，很多都是年长人，也许是一个人住或者两个人住。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臭味，是你要跑出去的。你会觉得，咦，这个年长人可以在这里生存这么久，他有蚂蚁，有蟑螂，有这个臭味，为什么他不会去清理？弟兄姐妹们，因为这些人他们已经习惯了里面的环境，他们觉得无所谓，反正住得好好的，还是有每天三餐吃，我为什么要去清理它？弟兄姐妹们，也许这也是当时老百姓，所以尼西米为什么没有事先跟他们讲？你在想，假如我们要开拓一个新的项目，一个新的一个施工，最好是跟大家讲，对吗？教会要有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报佳音，就事先三个月跟大家讲，哎，我们要报佳音哦，你们要参与。但是尼西米没有，他在那里三天安静的去看，跟那些领袖们、跟执事团也没有讲，就自己去想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做。那看到什么？结果我们就看到他的见识跟当时的人所看到的是不同，因为那些人当然之后那些人也同时的参与，但是我们又看到领导人其实是很重要，因为他的见识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同。圣经其实有几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给我们民数记，你们知道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吗？两个以色列人，他们摩西派他们去迦南地去探索那个地，对吗？他们回来，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诶，他们是不是去同样地方啊？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一样？但是为什么加勒跟其他的十个探子有这么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个城墙是毁灭的，那个城墙是需要重建的，但是只有尼西米看到那个需要，不但看到需要，他也肯行动。而其他的人，他看到了也习惯了，也就不行动了。另外一个，我最近也在那个儿童班教他们，就是大卫跟歌利亚，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吗？所以以色列人看见那个人就是歌利亚，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怎么样回答？他看了歌利亚之后，他的回答，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看他们的回答嘛。当以色列人看到割礼亚非常战惊，跑来跑去，大卫看到割礼亚就跟他讲，这位人是谁，竟敢辱骂我们的上帝，我就要把他给杀死。所以我们看到领袖的见识跟其他人的见识不同，而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就是透过尼西米，让尼西米看到当时犹太人这些 贵族官长甚至祭司所没有看到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事工方面如何去明白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光景呢？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有需要，看到教会有需要，我们看到下一代有需要，但是觉得哎呀，反正以前30年就是这样做，就 just let it be， 为什么要去改变？一个领袖之所以是一个领袖，一个好的领袖，他不是单单反映出其他老百姓的那种共同的那种感受而已，他肯做一些其他人觉得 不好，或者 something that is not popular， 觉得其他人觉得不可以做的，他肯去做。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尼西米之后在十七节，他就跟其他的人民跟他们讲，你们都看见我们遭遇的患难，耶路撒冷成了荒废之地，城门破坏，你们都来吧。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尼西米对其他犹太人的这一个呼召。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我也希望能够花最后这十五分钟讲到这老百姓的行动，因为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主题有关，老百姓的行动。当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我想第三章我们就不要一个一节一节去读，因为是很多很多名字。但是当我们回去细查读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第三章是非常重要。假如大家尼西米书缺乏了第三章，从第二到第四章你跳过第三章，其实在整个大局的内容是没有多大的分别。 You will still get the story， 你把第三章给删除掉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你还会明白尼西米记。但是为什么这里就列下，为什么尼西米或者以斯拉在这里就列下了这些人的名字，这么麻烦，这么多人的名字要去写一个一个，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是谁的儿子，他去做什么，为什么？我要至少从三点而去分析。第一，就是神的事工非是一人的功劳；第二，神的事工非有重量性的大小；第三，神的事工需要有肢体的合一。啊，有看过这部戏吗？ Avengers， 这个复仇者联盟，最近也是有在飞机上在家里 有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的事工，上帝就使用他的仆人，而我们觉得上帝的仆人就是这种超级属灵人 spiritual superheroes。 哎呀，我们是普通百姓，就让这些超级 superheroes 他们去做，就让那些唐崇荣牧师，那些很伟大的布道家神学家去做。哎呀，我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当然不要跟我老婆讲这句话哦。OK， 不要讲，只不过是家庭主妇。但是我们觉得，哎呀，就让这些超级属灵人去办吧，就让牧师传道，那些比较有属灵、跟上帝比较接近、对上帝的话比较认识的人去做。我们就，哎呀，我就在背后支持，最多祷告、奉献我的十分之一。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其实看到上帝的事工是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上帝的事工是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其实第三章就没有提到尼西米了，你看到没有，第三章没有提到尼西米，就提到这些人，他们就是建这个城墙的整个过程，哪一个人建哪一块。所以神的事工非是一人的功劳。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不是一个，我们 no such thing as spiritual superheroes， we are， 我们只有是不是我们愿意侍奉上帝，没有一个人是比另外一个人的贡献更大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教会这个次序单是很好，因为我们就把不是单单主席或者讲员或者领唱最重要，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参与。其实我们这个可以考虑把煮饭的那个名字也 放下去，因为没有饭吃，我可以保证至少教会三分之一的人不会来，你不会来听我们讲道，你可能会来吃宝莲阿姨所煮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要讲的不是，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的贡献。你不要觉得我只是煮饭，或我只是洗碗，你知道洗碗煮饭多么辛苦吗？多么辛苦吗？可能讲道比较容易一点。所以神的事工非是一人的功劳，非是一人功，是大家需要参与，没有属灵的超级人。第二，这个等一下才讲。 第二就是神的事工非有重量性的大小。什么意思？我们这里我们就看到整个城墙过程建要重建那个城墙都有不同的人他们在建，没有讲到哪一块是比较重要，每一块都是重要。城墙之所以是城墙，为什么？是因为假如有一块有一个部分他没有做得好怎么办？敌人就能够攻击了。所以其实每一块都要做得好，你不可以讲哎，我这一块做得比较好，我们就把比较多资源投入在这里，哎呀那里没有人去，或者那里就让那些比较没有能力的人去做，我们就把我们的精英全部放在这一块，没有的。因为好的城墙假如有一个弱点，那个敌人就可以进去。所以真的事工非有重量性的大小。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在教会也是觉得我们就有这种分法，哎，好像刚才我讲有一些事工比较属灵，有一些事工没有这么属灵。所以圣经就用一个肢体来描述上帝的教会， a body， 一个身体。我们做医生的我们知道一个身体你不会讲哦，我的手是比眼睛更重要，或者我的腿比我的手指更重要，没有这种事。倘若一个身体的最小部分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哎，不用紧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器官还是正常的，我们还继续做？不可以，对吗？如果你有一点你的手受伤了，你一整天觉得哎呀就不可以做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一个肢体，而神的事工没有重量性的大小。也许我们在我们现代社会就有一种精英制度，就觉得哎，这个事工比较重要，就要把最好的人放在那里。哎，这个事工可能没有重要，教小朋友没有这么重要，因为反正他们也没有，他奉献也不多，所以就给比较那些老的老师去教他们。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事工的思想，这个不重要，这个比较重要啊，这个今天有这个神学家或者要请一个贵宾来啊，我们就请牧师执事们全部上场去欢迎他。哎呀，今天的这个新来的就叫一个招待员去欢迎他。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就把一个人分成你是重要是不重要，这事工很重要，这事工重要不重要。第三点就是肢体的合一，肢体的合一。当我们讲合一啊，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也不是没有不同的意见。我再重复，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也不是讲你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很多觉得左边的是什么？是一个电脑的这个 factory， 对吗？出产电脑的。下面是一个交响乐。很多时我们觉得啊，假如合一就是每个人都要像一个电脑，从一个属灵的工厂生出来。所以这就是 Christian，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种这个模样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合一。我们觉得合一应该是这样，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像一个电脑性就合一啦，就不会有争吵，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啦。但是其实圣经所讲的合一是比较接近一个交响乐或者一个合唱团，当每个人所扮演其实是不同，有一个人有一些是拉小提琴，有一些是大提琴，有一些是这个打鼓或者 percussion， 这些他们所扮演是不同，他们所用的乐器，他们的恩赐，他们所在整个交响曲的角色所扮演角色不同，但是所出来的这个 effect 就是真正合一所产生出来的音乐。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我们肢体的合一应当是这种而不是那种，明白吗？你们看到分别， 一个电脑工厂跟一个交响乐是有不同。假如你觉得哎，我还不明白啊，你就参加哈利路亚合唱团，参加了大概一两年之后，你就明白合一的意思是什么，一定不是上面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明这样说？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三点？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觉得这两处经文我读了是非常非常感动。他讲到这些人之前他就列下在旧约的这些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这个挪亚、亚约伯，这些信心伟人到了十一章末了，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出现的两个经文，他怎么样写？这些人就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就是这些信心伟人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弟兄姐妹们，我们思考这个经文一下，他们就是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是谁？当然我们可以讲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个对象，但这个我们就是他们现代所谓的普通百姓。换一句话说，这些我们也就包括了你和我。所以这些信心伟人，亚伯拉罕、挪亚、以撒、雅各、约书亚，假如没有了我们，你跟我，他们就不能得以完全。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跟我是在上帝的整个信心记录是包括在内的。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只是一个做饭的，我只是一个老师，我只是一个教师，我是一个工程师，你我的信心也被列入成整个信仰的记录里面。所以我们信心这个好比一个接力赛，知道 有跑过接力赛你就知道，假如一个人第一个第二个跑得很快很快，但是接下来那个没有交办怎么办？他可不可以拿第一名？不可能，他就 disqualify 对吗？要整个队伍一起跑才能够跑完，才能够所谓过关。弟兄姐妹们，我们 了解我们的信仰旅程就是 好像一个信心的接力赛。这些人信心的伟人，他们的时间过了，上帝就把 他们就见主面，接下来就把这个棒子交给你和我。而我们以后时间过了，我们时间有限过了，我们就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下一代，我们下一代就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他们的下一代。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信心的一个旅程。如果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亚伯拉罕自己的信心在上帝的眼中也还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地步，要加上你跟我，而我们也要加上。我们不是到了我们就、哦、完全了， This is the final generation， 除非上帝耶稣再来，否则的话我们还是要交棒给我们下一代。最后我就用 这处经文来鼓励大家，我们明白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明白我这个事工的实现不是没有无名小人，我们就如何做呢？在腓立比书二章，使徒保罗就这样提醒当时的教会，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驳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样， Shining like stars。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 wall of stars， 弟兄姐妹们，这里我们好像明光照样，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有一天将会在上帝信心的墙门被雕刻在那里。 而我们不是无名小人，你我不是在上帝的国度一个某某人而已。当我们为上帝做工的时候，当我们的付出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上帝必定赐福他的工作，他也必定祝福我们。我们来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因为你再次透过这两章经文看到重建主你城墙的工程的整个大计划中，神，我们看到主你的旨意，我们也看到领袖尼西米的见识，他如何看到一些他当时的领袖们没有看到的。我们更重要的看到，当这些犹太人群体一起来工作的时候，主你就在他们中间，因为最终这份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主你的旨意的成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心闪烁在主你这个国度里，让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信心都能够见证主你就是那创始成终的救赎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